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农村老妇证实大法；二、有师有法怕心不可怕；三、把我的幸福与众生分享；四、走出亡羊补牢的被动；五、风雨无阻救人急。
明慧法会，农村老妇证实大法。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位75岁的农村大法弟子，没有文化，第一次参加法会，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与大陆大法弟子交流，因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包涵。一、苦难中得大法，身心受益。我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生活饥寒交迫，家庭环境使得我这个温柔的女孩变得像男孩子一样，每天干着重体力农活。婚后由于邪党的邪恶政策，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苦，累得得了一身病。在学大法之前，我头痛得抬不起来，胳膊疼得连头都够不着，肚子的左边硬得像块石头，难受得经常弯着腰走路，时常去扎针，针扎得太多了，大夫都不知道给我共扎了多少针，应该取下多少针。针没全取下来就让我回家，离开医院我才发现身上还带着一根针，可尽管扎这么多针也没扎好我的病。1999年元旦，好朋友约我到另一个人家去玩，进门后看见好多人在那里练功，我也跟着比划，我比划的不太对，过来一个人拉着我的手一上一下的，嘴里还念冲冠冲冠。有个人看来是新来的，手里拿着一个锅盖扣到肚子上，后来才知道他是按照锅盖的边去推法轮。他们告诉我这是法轮功，从此以后我就练起了法轮功，我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好起来，觉得这个功太好了，自然就告诉我的孩子们，他们渐渐的也都走入大法，有的走进大法，有的精进实修，有的只修心性不练功，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如今我家四世同堂，五个儿女加上子孙，共几十人都修炼大法。几天前我丈夫过生日，在祝寿宴会上他说，以后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时都记着喊法轮大法好。儿子们说，是法轮大法好。二、学大法开智慧，师助弟子。修炼对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人来说真是难上青天，练功动作不会做，别人多教几遍，只要我认真学总能学会，可是不识字，读不了书，只能听别人读或听师父讲法录音，我就感到很不方便。一天心想，我要是有文化多好啊，我就可以自己看书了，我就可以参加集体学法了，师父啊，帮帮我吧。想着想着睡着了，忽然我的两眉之间轰的一下把我炸醒了，醒来之后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嘴里却输出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脑袋这么不开窍。第二天早上我在床上睡着，忽然从外边跑来一匹高大的大红马，那大红马跑到我跟前，踢了两眉之间两蹄子就跑了，我疼得像是头裂开了似的。从此以后我拿起书来就能读法了，不认的字问问别人很快就能记住了， 能和大家坐在一起集体看书读大法了，也是后来才知道是师父给我打开了文化。这个奇迹的出现对我周围的人影响都很大，使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是无所不能的。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学法开了智慧，开了窍，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看书得心应手，没有什么太多文字上的困难。我还经常抄写师父的大法以及有关资料，抄写红银送给其他没有书的同修。三，正念足，信师信法消大业。我得法时已步入花甲之年，不要说生生世世造多少业，就是这一生我就造了60年的业了。师父给我消下去大部分，我自己还得要还很多，比年轻人要还的业多，所以病业关是很大的。闯过病业关就能提高心性，这对我这个没文化的老年人来说也是个艰苦的修炼过程，是很难的一大关。练功1个多月，身上一些明显的病是好了，可是在左腿的下部分突然长出一个很大的包，像个小馒头一样扣在腿上，走路很不方便，像是踩在海绵上一样不实在。我心里知道是在宵夜，但不是那么踏实。1个月后，我去感会弘法，一个老同修看我走路还是不方便，就问我怎么了。我如实回答，他说这是师父给你推出来了，不然你到老了可能瘫痪在那儿。我听了心想，原来如此，多谢师父，多谢师父。我这个悟性差的弟子一直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师父给我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当我悟到后，那个大包2天就下去了。学大法时早已绝经多年，学法练功几十天，我就又来月经了。出来我没觉得奇怪，知道是正常现象，因为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可是我的例假量很大，像小产后流血，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我有点害怕了，去问老同修，师父说来例假一点点够用就行了。我为什么这么多啊？有的同修也说不清楚，有的也是凭自己的想象来解释，并没有解除我心中的疑惑。我的月经时时在身，学法看到师父的心经文病业，我知道了，我这是自己的消业状况，是好事。我知道了什么状况都是正常的，我放下心来，不再琢磨这件事情，不管它怎样都不影响我修炼。有几天量多的我都站不起来，有同修就说，你可要把握好，意思是你可不要把它当成是病。我说你放心吧，十几年来我的月经没有停止过，几乎天天见红，我也曾承受过很大的压力，但从来没有想它是病，也没有去医院看过。这期间我确实经过了一个生死关的考验，因为不修炼的家人都害怕，我的儿女非常替我担心，怕我流血过多流死了。但我心中有法，我牢牢记住了师父的这句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十几年来我的月经从未停止过，我也从未停止过讲真相救度众生，从未停止过干活挑担子推小车。我这个70多岁的人从没有想照顾一下自己，我还种了地，从家里把毛粪担到地里，这路上要过一个上下很大的坡，那些年轻的人都不能和我比，因为上下坡不能放下担子休息。以前都是丈夫干，后来丈夫身体不好了，孩子们不让我干，但我能干我就干，从来不把流血当回事。就在3年前，我的月经渐渐的干净了。就在同时，原来我左半个硬肚子一天天在变，就在我停经之时，我左半个肚子彻底变得柔软了，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真是流血10年整，闯过生死大关。四，大法徒助师行，风雨同舟。我在大法中受益，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所以当大法遭迫害，师父被冤枉时，我毫不犹豫地走出去护法， 不管烈日酷暑还是冰天雪地，我都与同修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资料到各村走街串巷散发。我们向西部山区，向东部平原，向城市，向农村，向人群的各个角落。我们的足迹遍及周边四方，也出现了很多神迹奇迹。有一个冰雪天夜晚，我和甲乙两位同修共同向周边村发资料。我们到达目的地后，观察了一下地理环境，商量了一下各自的路线和要承包的区域，决定开始行动。这时电灯啪一下全灭了，我们心中都感谢师父用自带小手电照亮，再加上皑皑的白雪做背景，我们三个人很快就做完了我们计划的事情，大约只用了十来分钟，我们都到达了集合地点。这时全村的电灯又都亮了，我们三人几乎同时说出谢谢师父，然后踏着雪地离开了这个村子。像这样的奇迹不止一件，尤其是在山区发材料常常迷路，师父总会给我们带路指方向，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说，大法弟子的反迫害是表面形式，实质是在救人救众生。说明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救人活动由暗处转向明处，由夜间转向白天，由本村转向附近各村，明白真相的群众越来越多。我们村的大小干部几乎都明白真相了，现在只要610说要到村里来，村干部就通知大法弟子赶快把大法资料收起来，要是说让谁写什么，他直接就应付了，不去找我们大法弟子的麻烦。有一次610突然要去找某大法弟子，村干部就故意领错门，到一般的人家去喝水，他就借口上厕所，飞快通知该大法弟子做好准备。现在村干部明真相后都知道保护我们了，因为有些村干部家属都是大法弟子了。五，风雪傲霜。我们是一群修炼的人，在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之时，我和同修们走出去证实法，做救度众生的事情。我还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腥风血雨的洗礼，那是2001年7月间，由于犹大的出卖，我被恶警绑架，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夜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是零口供零签字，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想从我家中捞点钱也没有达到目的，十几天没取得任何结果。这时我血压不正常，于是这帮恶魔就把我送到县医院，在医院里继续迫害我，给我输液，不让我回家。大约一个月后，我请师父加持我，坚决要离开医院回自己的家，他们才允许我回家。回来后继续监控我，他们虽然这样折磨我，但是我明白我们大法弟子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压力中经受考验，走向更加成熟。六，修炼人证实法选中我家。我家是一个修炼的大家庭，几十口人融于大法中，孩子们都相继到了成家的年龄，儿子们也都选择修炼人作为择习的标准，这也是我们长辈们的愿望。有一个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小弟子，到了该嫁的年龄了，他对人说，对方必须是大法弟子。当介绍人把我的孙子介绍给他时，两人一见钟情，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了解。当他知道我在被邪党绑架后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大法书时，立即就把他所有的书都送给了我。我说，你没了。他说，我可以在电脑上学，奶奶需要看书学法。这样我12年前失去的书，孙子媳妇儿还没进门就给我补上了这个漏缺，满足了我多年的愿望。不久前孙媳在公路上救众生讲真相，遇到了一个便衣警察，那人说，我就是专门抓讲真相的法轮功的。孙媳发正念救他，但那人为抓法轮功得到奖赏，不听孙媳妇讲真相，还一定要绑架他，并挑衅地说，你师父怎么不救你啊？孙媳妇坚定地说，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我坚信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那恶警把孙媳绑到派出所后， 想去领奖，没想到从屋里走出一个大官说，把这姑娘放了。孙喜向那恶警说，怎么样，我师父来救我了吧。孙喜的故事在这一带传开，我听了也很高兴。将门出虎子，家有乌桐树，招来凤凰飞。我这修炼的家庭引进了这样精进的青年同修作为我的孙媳，这也是我这个修炼之人拥有的后福，也真是同修一门法，共拜一门师，共同救众生，同做一件事，正念除邪恶，师助弟子做，坚定正法路，修炼必如初。正法到了最后，我修炼的路还没有结束，我要紧跟师父，一口气都不能放松。师父说了，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越到最后越要精进，抓紧时间赶快救人。师父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一定要坚定地走师父指的正法之路，救人的路上不停步。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师有法，怕心不可怕。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个从小懦弱胆小怕事的人，而且从小疑心很大，这在修炼中这是最大的执着心。可是师父说，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所以我就加强正念，用师父是叫我来救度众生的，不是受迫害来的正念来否定不正确的念头。一次我去集市上讲真相，回来时看到路边地头上坐着一个老者，我就把剩下的一本酒瓶放进他的车筐，跟他说，给你一本书看看吧，这是一本奇书。老者走过来拿起书，用手护着酒瓶两个字说，你知道我就是这个，意思是他是共产党员。我平静地说，中央的共产党员都看这本书，谁看谁受益，这上面说的都是事实，人得明白地活着。这时老者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很想了解你们法轮功，你是哪个村的？出于安全我说，我是哪个村的不重要，关键是我告诉你的是真相，而且天灾这么多，平安是福。他严肃地说，你就不怕我有集体行动吗？我稳住心，真诚地对他说，我想你一定能感觉到我是在为你好，不然我不会跟你说这些的。有骗吃骗喝骗钱的，哪有骗人平安的，而且还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要没有那么大的事儿，那不是说废话吗？我又给他了一张神韵光盘说，你回家看看吧，世界第一秀，美极了。他再三问我地址，出于怕心我没有告诉他，他还说我不磊落。回家后疑心开始往外反，看他那个样不是平常人，像是有点职位，还有电脑，他是不是监视法轮功的协党工作人员，他是不是公安局的，可别对我怎么怎么样。疑心加上怕心是不好的念头，一串一串的出来。后来觉得不对，这不是疑心吗？疑心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那不好的念头不是我，是来干扰我，达到迫害我的目的。于是我坐下来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用师父是叫我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受迫害的，神都不配考验，人更不配，谁动谁是罪的正念否定不好的念头，这样心才平稳下来。下一个集到了， 我照样赶集，在集上碰到昔日的同事，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还说了一些生活上的事儿。当说完一扭头，正看到那个老者坐在几步外的一个修鞋的摊上，他看到我说，那光盘的节目演得很真实，这回我可知道你是哪里的了。我没多说，匆匆留下一句祝你平安，就走掉了。回家后，心虽然没有上一次那样翻江倒海似的，也是有出不好的念头，我就被师父的怕啥和师徒恩，有这么无所不能的师父，你还怕什么？下一个集我去赶集的时候，看到他还在那个摊上坐着，我主动和他还有几个老头谈了起来。我说，法轮功是教人用真善忍做好人的，不然那么多国家给讲，为什么人家不怕夺权还支持？要是真的不好，他为什么不把法轮功的书拿出来，咱们研究研究他哪儿不好，而是禁止不让人看，光听他一面之词。再有，俺师父教俺做事先想别人，在哪儿都得是好人，在利益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想付出光想得到，就得用得来交换。所以法轮功弟子不是他的不要，你说这样做人不好吗？那位老者听完后说，我开了20年党会，也没有你讲的这么在理。我说，一个人杀了人的得偿命，难道一个党就能随便杀人？咱中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哪一个运动不是冤的错的？而且法轮功学员被活着摘器官卖黑心钱，这么和平的底下隐藏着这么大的罪恶，能没有报应吗？人不治天治，他想与天斗，其乐无穷，今天就是天灾来解体他，你是他的组成部分，就好比一棵树就生了三个叉，党团队，这棵树如果连根拔不要了，那上面的树杈能活吗？把你的党退了吧，就用长寿这个名字。他说行，一个生命终于得救了。后来他看了所有的光盘和真相资料，真正的知道了法轮大法好。还有两次也是有人说上面要对我怎么怎么样，我知道是因为忙农活学法发正念不到位，冲我的怕心来的。师父还用常人的嘴说，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也不是怕大的。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事情都不了了之。都是在师父的慈悲的呵护和点悟下，才能走过这一关又一关。是师父不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帮我拿掉背后的物质，看护着我。弟子觉得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人心没去，一度悲观。是师父的法使我自信，我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师父，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呢？弟子在此叩谢恩师。
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教练文章，把我的幸福与众生分享。尊敬的师父好，同学们好，我是医生，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1994年得法的时候才20多岁，能够在我生命最美好的时候走入大法修炼，并能有幸参加师父的讲法班，那是我人生路上最幸运、最自豪也最幸福的事。这种幸福感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也使我在修炼路上从未有过半点动摇。一、抓紧学法。得法之初，因为认识到大法的珍贵，一直努力学法。刚开始还没有转法轮，因为在班上听师父讲抄书功德无量，就抄写法轮功，抄完觉得收获很大，然后背下法轮功第二章修炼心性。后来宝书转法轮出版后，又开始学抄背转法轮，也因一直没有放松学法，在修炼路上一直走得坚定平稳。我虽然天目看不见， 但当我坚定去修的时候，师父还是给我显示出奇迹。那是1997年1月，我正看转法轮，我的主元神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师父在晚上拽我，不是用天目看的，而是我的主元神在那面清清楚楚地知道的。师父就像从房顶上，又或像悬崖边往上拽悬在半空中的我，而我身上不好的东西太多了，身体太重，师父累得满头大汗，我当时泪流满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为了救度弟子所付出的，那真是弟子难以想象的，也真的更明白自己要是不好好修，真的太对不起师尊的苦度。所以后来有弟子开天目看到师父为弟子们承受的许许多多，我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因我有亲身的体验。还有一次，也是1997年1月，那时师父还没讲要把弟子们已经修好的一面和没修好的部分隔开。有一天也是在看转法轮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我已经修好的那面是那样的纯净美好，一个单纯的善字都无法形容，就是纯净美好，那种美好的感觉从来没有过。当时这种美好的感觉持续了也就一两分钟吧，我当时还想我要一天24小时都是这种心态，我就修成了。后来明白那是我修好的那念，师父鼓励我好好修，让我更增强修炼的信心。二，面对迫害心态纯正。1999年720，邪恶发动对大法的迫害，我那时也正好在北京，也因为上访证实大法受到派出所的干扰，但当弟子正念足把一切都放下的时候，很快就平静过去了。当时身在北京，真的能感受到从宇宙中下来的铺天盖地的邪恶，我一层一层地冲破它，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现在想来也很感慨。很多的过去，很多走过的路，真的像师尊说的再也不能重复，唯有珍惜已经走过的路，继续走好现在和将来的路。当时对大法弟子各种新的考验也真的不少，记得有一天邪恶在电视上造谣说师父从国内往国外拿走多少钱，有同修问我怎么看这件事，我当时不加思索地说师父有钱我高兴，密勒日巴的修炼传记里说以充满3000大千世界的黄金比之于成佛的事业实在微不足道，以咱师父的无量威德，全世界的钱都是师父的，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咱们当弟子的没机会孝敬师父，师尊通过正当的途径有收入维持在人中的正常生活，那不很好吗？师父在人中也要维持人的正常状态，出门坐车坐飞机也要钱，如果师父需要像民工那样扛麻袋来赚钱，那不是弟子们的耻辱，正真的悲哀吗？师父有钱我高兴，也许因为我从来没认为师父来渡人应该受穷，没认为大法修炼者应该受穷，我一直属于在经济上过得比较好的，现在在国内也属于住大房子，家里有保姆，出门有私家车的那种，在证实大法需要钱时自己不愁资金，同修需要时也能拿出相当的一部分。三，家里家外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在家里我按照大法要求自己修炼，就修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别人，对丈夫温柔体贴，因我对他真的无欲无求，只要求自己做好，我们俩很少有摩擦，家庭气氛温馨，孩子也很温顺。我有一阵子见到丈夫都是老公辛苦了，工作辛苦了，带孩子辛苦了，甚至啥也没干也辛苦了，等老婆等得辛苦了，我见到他总是笑眯眯的。我很少愁眉苦脸，因为修炼让我内心总是充满幸福和喜悦，这种心态也经常能让很多人包括家人愿意和我在一起。我的职业是私人诊所的医生， 终极职称工作负责。我一方面努力提高专业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一方面严格要求，一定站在患者的角度做患者需要的诊疗，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同时，借着工作的便利，向周围的医护人员和患者讲述大法的美好和三退的重要性。我周围的医护人员绝大多数都做了三退，走进诊所的患者也有很多明白真相和三退的。四，针对不同的人讲清真相。2001年的时候，为了世人能明白大法的真相，我就想做真相资料，发真相资料，但那时我是不会上网，有了这颗心，就有人帮我教我，我就学会用邮箱形式接收每日明慧，自己整理发放，再后来就直接用明慧网的资料了。记得有一次我发完一份资料，又去发另一些资料的时候，再转身就看到一个14-15岁的小姑娘坐在小木凳上看资料，应该说是师父在鼓励我。那时我基本上是发单张，能发好多。在给一个小同事面对面讲三退的时候，他不理解为什么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我说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法轮功是讲有神论的。他打断了我一下说，别讲有神无神，其实我家就有信神的。我说好，就从这儿讲，共产党以无神论为基础，用国家机器做后盾，强制10几亿人不信神。他当时一震，后来就一下子明白了，再讲什么就容易接受了。我说人不信神，不信善恶有报，什么坏事都敢干，那最后就得下地狱。只要真相讲明白了，就容易三退了。有一次我跟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我说我听一个公安警察讲，自来水公司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写劝善信，被警察抓去了，他单位领导亲自去保他，只有他干这个工作领导放心，就是负责进设备的，那设备都是10几万、上百万，贪污太容易了，只有他干这份工作领导放心。总之就是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我的这个工作接触各种人，有人问我你学多少年了，我自豪地说18年了，他们就说这个功就是好，要不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有的人向我诉说身体不好，我说有一个妙法，不花钱不吃药又去病健身。他忙问什么妙法，我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有点不相信，我就讲我到过香港，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法轮功真好，佛家讲缘，人各有命，现代科学讲的基因说明人的生命带有先天的东西等，一点点就能打开人的心结。我还经常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他们讲正教与邪教的区别，正教为人好，不叫你做坏事，相信善恶有报，做好事积福德，邪教叫你为他献身，不让你相信善恶有报，什么坏事都敢干。无论他把牺牲献身说得多么美，结果是死了白死，最后还得下地狱。共产党就是地地道道的邪教，还讲大法是末法时期救人的正法等等。他们也信任我，我通常都是先做个铺垫，然后再根据情况讲得很细，最后给神韵小册子、光盘、九瓶共产党等搭配着给，几乎是讲了就明白。我之所以讲的流畅，都是大法开启的智慧，想讲什么就有什么，思维广阔。有对法轮功不理解的人与我接触后说，没想到像我这样的医生也学大法，原来法轮功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啊。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了师父对我的鼓励，要多讲真相救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替别人着想，替众生着想，就能把真相讲好，就能救更多的人。我在讲真相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顾虑，一发现有顾虑心往上冒， 我就不断地清除它，所以在修炼的路上走得平稳。我就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把自己得法实修的幸福告诉众生，让众生得救，同时也分享这份喜悦与幸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走出亡羊补牢的被动。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启梅。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在将几年来自己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的一点修炼体会做一汇报。当九平共产党和大纪元郑重声明发表后，明慧网于2005年初连续发表了师尊的《不是搞政治》、《新年问候》和《向世间转轮》三篇重要经文。我悟到正法进入了以传九平、劝三退为主要内容的讲真相、救世人的新阶段。遵照师尊教诲，我先从自己的亲属做起，劝退了一些人，自认为跟上了正法进程。但半年之后发生的事却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七月份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邻居大姐以故去四年的丈夫来到面前，她表情严肃地给我手中塞了一封信，我深感诧异而惊醒。我猜想她可能在那个世界里看到了家人有难，让我捎信一定是让我去救他们，必定和三退有关。所以我立即带着真相资料去了邻居大姐家。我曾给大姐讲过大法真相，她相信大法好，所以当她听完我对梦境的叙述和对九平三退的介绍后，诚恳地说道：谢谢您，我和老头子因为出身不好，什么也没能加入，但四个儿女中有一名党员，三名团员，得让他们看看资料，声明退出。在半个月后，他有点难为情地告诉我，孩子们说谢谢您的关心，但他们都不信这些，将资料退还给了我。过了两个月，噩耗传来，邻居大姐那个身为中共党员的女婿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出了车祸，惨死他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看望大姐，她流着泪说，没想到老头子给你托的梦真的应验了，孩子们都犟得很，现在一切都晚了。我既难过又内疚，后悔两个月前没能亲自到他女婿家讲真相，我们原本熟识的。过后虽然大姐的其他三个儿女经我讲真相后声明退团，也替逝者声明退党，但我心中依然痛悔不已。师尊教导我们，在社会上接触的一切人都是讲清真相的对象，讲清真相中体现出的是大法弟子的慈悲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对照自己的行为，在讲真相中对待邻居大姐的儿女们远不及对待自己亲属那样上心认真，自己体现出的并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而是对亲情的执着和对他人的不负责任。我十分羞愧，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是多么的自私，修得多么差劲。我必须在学法和修心上狠下功夫。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努力按师尊的教诲去做，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经济要旨二，理性。然而我感到最难的是给自己工作单位的人讲真相。单位的许多人整天忙着挣钱、争权和享受，真是乐此不疲，而对大法真相却表现得麻木或不屑一顾。所以多年来自己讲真相的重点在单位之外，在单位内部讲真相只局限于那些没权的退休的人群。 对本单位的大部分人，自己常常用等机缘成熟了再说吧来迁就、原谅和掩盖自己的畏难心理。直到2011年的一起事件，才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单位里有位70多岁的离休老太太，4年前因久病不愈，让我教她练功。很快她的病好了，儿女们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去年年中，我想到应该给他们家讲三退的事儿了，想不到我刚一提起，老太太就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说道：打住，咱们只练功，不谈政治上的事儿。我知道她受邪党的毒害很深，本应该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邪恶因素，向她讲真相。我却动了人念，想绕开她，先给她的儿女讲。她的儿女都是在外单位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很通情达理，但老太太一直推说儿女们没回来过，实际是她不想让我见。我就想等等再说吧。岂料也是在2个月后，他的儿子也是在驾车途中出了车祸。这和5年前那桩事故在情节上的相似让我震惊。立刻意识到原本自己应救的又一个生命被我遗误了。虽然过后他们一家经我讲真相三退了，但当我接到老太太和她女儿递过的名单时，我为这张名单的沉重落下了惭愧的泪。我为什么对政治一词那么忌讳？为什么不跟老太太讲真相却要绕着走？是因为自己有一颗隐藏很久的心，怕被别人误解自己在搞政治的执着心。这一执着的背后不只是怕心，还有名利心、虚荣心等，归根结底都是私心。这一执着影响了自己的正念正行，这正是多年来障碍自己不能在本单位堂堂正正讲真相、劝三退的主要原因。我认识到自己在学法修心上的差距，看到了受邪党文化的毒害远未肃清，所以我在加强学法的同时，认真地再读了《九品共产党》。随着认识的提高，执着的修去和对邪党文化因素的清除，怕的物质让师父给拿掉了，一下子觉得添了几分正念，多了几分慈悲。真的有了，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的感觉，转法轮。所以当师尊的《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一文发表后，我对讲真相意义的理解更深刻了，讲真相思路更清晰了，救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强烈了。今年夏初，因为老家有事，我回到家乡，办完事后遵照师父：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20年讲法，遵照师父的这个教诲，打算寻找中学时代的几位同学给他们讲真相。突然闪出一念，应该先去找一位身为农民的儿时姐妹。在一位热心人的指领下，我找到了她家，她和丈夫喜出望外。当他们得知我的来意，听明白了真相，全家做了三退，并接受了大法护身符之后，更是感激不尽。我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紧急情况更要多念。临别时特意叮嘱，危急时可求大法师父保护。没想到在我离开的第20天，一辆装满液化气的罐车在他们村边的公路上突然起火，然而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燃烧，却没有酿成灾难。她的丈夫在电话中这样说道：大姐，自您走后，我们每天早上的头一件事就是念那9个字，我们对大法特信，那天液化罐起火，随时可能闪爆，如果发生爆炸，相当于200吨炸药的威力，我们村都会被夷为平地。全村上千人在大难临头的恐惧中，不顾一切地向西边逃走。我们全家人都不断地念9字吉言，我请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村。我安慰奔跑中的家人，不会有事的，大法师父一定会保护我们。 全村人提心吊胆地熬了30多个小时，一听说警报解除，都发疯似的向村里跑去，一种大难不死的兴奋，边跑边喊谢老天爷保佑。我心中明白，这老天爷就是法轮大法师父。我被震撼了，一位农民兄弟的一家用他们有惊无险的经历见证了大法的慈悲与神奇。我庆幸20天前是师尊点悟我改变行程，去给这善良的一家人讲真相。大法救了他们家，也救了全村。我后怕，如果当时的念稍有不正，仍坚持原来的打算，用等等再说一念，贻误了去农民姐妹家讲真相的机会，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过去我常听到“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句话，这只是对打算弥补过错的失误者的一种鼓励和安慰。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没有完成好救人的历史使命，当大劫难一旦发生，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吗？留下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所以自己必须努力学法，修好自己，抓紧时机讲真相，救人。最后向伟大慈悲的师尊感恩致敬，谢谢各位同修。
明慧法会，下面请听交流稿。风雨无阻救人集，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0岁，是96年得法的。我只上过2年学，虽然天天都在认真做着3件事，但写不出来，不写又觉得对不起师父给我们的这么好的机会。同修叫我讲，他帮我代笔，平衡好家庭，不耽误救人。我丈夫离世早，4个女儿各自都成了家，小的2个女儿住在我家里，大的2个女儿在相隔2-3千里的另一城市。我修炼后，按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女儿女婿都当成我该救度的众生，不以老人自居。因为我修炼了，身体好，所以家务事都是全包，家里有点小摩擦，我主动向孩子赔礼道歉。孩子们都喜欢我，敬重我，他们个个都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支持我讲真相救人。当然，他们4家人都最先加入三退大潮，个个都得了福报。我大女儿是教师，结婚比较晚，98年她生孩子，我去照顾，后来一直在她家带孩子做家务。2000年孩子2岁左右，我推个小孩车到公园贴真相不干胶，去菜市场发真相传单，去楼道发真相资料，从不落下。2007年小女儿生孩子，我离开大女儿家回来照顾小女儿，小女儿坐月子，我把该做的家务事做好后就出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劝三退。后来女儿上班了，我打点好家务，就抱着孩子出去讲三退，每天总能劝退6-7个人。因为平常孩子们上班，家务事带小孩我全包，救人的时间有限，节假日孩子们放假，我就将家务事全给他们，自己就专心出去救人，午饭都可以不回家吃，时间充裕，救的人就多些，真相也讲得透一些。像今年大年30，我向20多人讲清了真相，还没落下晚上回家过年。风雨无阻，走哪儿都救人。我不敢有一刻忘了自己是使命在身的大法弟子，所以走到哪儿都要救人。前2天我有急事要见同修，就打个出租车，一上车看见车上立着一个小血旗，我问小司机车上要那玩意儿干啥，他说共产党给他车开，给他钱，给他好处，他要感谢等等。我就给他讲，共产党哪来的钱，都是老百姓在养活他，而且现在共产党的官无官不贪。我举了几个例子，那小伙子认同，后来他也说共产党真坏。 我就顺势给他劝三退，他说他入过团队，我给他起个笔名退了，他谢了又谢。我下车时叮嘱他一定要把血气摘了，那邪东西只会给你带来灾难。他连说好好。那天我上超市，看见三个女学生在买东西，一算账应付101元4角，可他们带了100元，三个人兜里都没有。我连忙给他们1元4角钱，他们连声谢我，我说谢就谢我师父，我是修大法的。接着我给他们讲真相，并办了三退。我讲时超市收银员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待他们三人走后，我又给收银员办了三退。我时常记住师父说，大法弟子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所以我这些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我每天都必须要出去救人。有时下大雨，孩子心疼我说，妈，下雨就别出去吧。我问他，你下雨就不上班了？我这是救人，比你上班还重要呢。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是救人，我必须得出去。于是我打着伞，把裤腿挽起，穿个拖鞋出门了。出去还真遇得着有缘人，有时就6、7个。展现大法弟子风貌，迅速救人。我每天出门前都穿得整整齐齐，大大方方的，走到哪儿都注意大法弟子的形象，记住大法弟子必须是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所以我买菜从不挑拣，卖菜人看我耿直，称了又给加一颗，我坚决不要，告诉对方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占别人便宜。接着给对方讲真相，劝三退，100%讲成。有些老人胆小，过马路时想过又不敢过，我上前扶着他过去，他很感谢，此时讲真相准能行。记得有次我买鸭子杀好的，当时人很多，他多找给我20元钱，回头我去给他说，妹妹，你把账给算错了。他马上说没错。我说真的错了，你多给我20元钱退给你。他一听好感激，连说谢谢。我告诉他，我是修大法的，修大法的人都这样，你不用谢我，要谢我的师父。接着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是打心眼里接受真相，得救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只要我们心里装着救人这件大事，走哪儿都得救人，走哪儿也都救得了人。动脑筋想办法救人，平时走在路上，我把别人扔掉的塑料瓶捡起，碰到拾荒的就送给他们，顺便讲真相救他们。我救的这种人还不少，家里用过的塑料袋我把它洗干净晾干，上菜市场多带几个，买菜时遇上没有袋子的人就主动递给对方一个，再给讲真相，效果也好。有的人买东西找硬币不要，有时争执不下，我主动上前解围，用我的纸币把硬币换了，买卖双方都高兴，这时给他们讲真相，基本买卖双方都得救。我走在街上，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我们才救了几个，心里那个急呀，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要更加抓紧时间救人抢人，争取不留下遗憾。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